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教会，这么好的信息，这么好的这个早晨。主，求你的灵继续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来学习你留给我们的圣经，学习你要跟我们说的话，并且领会它。主啊，你坚固我们，让我们今天从这边学到的可以活出来。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神，我们又有机会一起来学习这个圣经。我自己今天实际上是有一些感动，听到这个 Balex 的这个信息，讲到说我们在神跟前的摆上，神能看得到。好像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很忙，把自己的时间精力都放在一些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觉得其实也都是很正常的，我想。但是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呢，往往就觉得好像还是收益不大，哈哈，总是没有选对股票啊，选的都不是 NVIDIA， 都是选在这个别的股票，或者别人说什么好，我们就跟着去追，结果发现总是错那么一步。我想在神的国度上面，我希望说我们能够做好的选择，能够做比较聪明的投资人，把时间精力真正的花上去，而不是应付它。因为这个信仰实在是太重要了。我想到我们教会过去这段时间也是有不少这个我们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离开我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难过。但是有安慰的地方就是，好像是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我们还可以在天堂相聚。我能想到的一个场景就好像是你看一个电影或者电视剧，在最后一页他说未完待续，我们的生命好像也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虽然短暂，但是我们的信仰给了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是未完待续的。好，我们就先讲到这边。我觉得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上一次讲主日学也到年底的时候啊，好像我记得有一年好像是新年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在这个学主日学啊，实在是很荣幸很高兴的一件事情。我跟我太太提起这些事情，她说可能是在过节的时候别人都没有空，就你有空。我相信不是这样子，我想相信神把我们放到一起来学这件事情。使徒行传是这次我们要学的东西，我想在座的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我们在这个小组的查经也刚刚有过，好像一年前吧都刚刚学过。但是我这次在预备的时候就发现，虽然可能你对内容比较熟悉，或者人啊发生的事情都听说过，我这次再一次预备的时候就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非常重要的东西会被我们忽视掉。我觉得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我这次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这个信仰的持续性。使徒行传当然是在讲了耶稣升天之后他的使徒怎么样在圣灵的带领下面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短短的28章经文里面讲了是30年的事情，不是很长。30年的话，一个人还没有完全成年是吧，刚刚可能开始工作，人生的经历还不是很充分，但是30年这个发生的这件信仰这件事情上面，在耶路撒冷，在撒玛利亚，在那段时间里面，那个不是特别大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影响特别深刻，一直到今天2000年以后 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人奉主的名聚集，都有人还在经历神迹奇事，不一定跟当年一样的，都有人生命被改变，原来会敌视信仰的可能会发生翻转，原来被罪捆绑的人可以得到自由。所以我想我们还是用一个这个从零开始的一个态度来学使徒行传。我这边打到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说的话，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 父那里去。主耶稣离开我们了，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他的使徒包括我们今天有从他那边接到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非常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可能要耶稣这样说，比他做的还要大。当然我们做这件事情不可能靠自己，是吗？是要靠圣灵，靠神的带领。好，我们就今天呢花点时间来做一下这个概论简单的介绍一下使徒行传。我看我能够 control 吧，在哪儿呢？有了吗？可以了哈。好，简单的稍微介绍一下，我知道大家都很熟悉，不过我不走第一步，我没办法走第二步哈。作者路加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作者是路加，路加呢是一位医生，他做使徒行传实际上是他写书的第二本他第一本书是路加福音这个我读这个准备的时候读这个参考的这个资料，有人就在讲为什么要分两本书来写呢？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很正确大概可能还是不少人都这样接受，讲过去写东西嘛，我们没有像现在印刷纸张这么方便它是一个长的卷子长卷，据说是35尺还是多少就是有一定的长度限制，所以呢它路加福音跟这个使徒行传必须分开来写就写这么多，这么长的就没了。如果你对这个中国的那些以前的那个唐宋的时候他们写的东西有印象，可能也就是这样，那竹简嘛，它也有一定的长度，所以说有人在讲就是刚好是在那个长度上面把它分开来的。写书的时间呢大概是主后的62年左右，这个争议还挺大的，我看了不同的资料有是90几年的，有说100年甚至200年以后的。不过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它的里面记载的事件和它没有记载的事件那你可以说62年是非常可信的，是比较靠谱的一点。我等一下会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时间点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那这个写作对象写给谁呢它不是一封这个写给私人的书信，尽管他刚开始的时候写给提阿菲罗其实这个提阿菲罗呢在路加福音里也讲到了，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里边第一节还是写给提阿菲罗大人那是一个比较算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可能在当时，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这个人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不过这个提阿菲罗这个名字呢很有意思，说是爱神的人或者是被神爱的人，所以他又有一点不是说就一定去写给他一个人，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根据从里面看到的内容他会写给那些信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那写作的目的呢并不仅仅是想要给提阿菲罗这个人讲一些故事讲一些事情，我想非常重要的他要延续前书，我们讲到路加福音是他的前书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主耶稣从出生到他升天，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所教训留下的教训，我们提到未完待续，那件事情并没有结束所以在使徒行传里边有这个在圣灵的带领下事工的继续的发展。第二点，这个写作的目的就是要为教会的诞生好像写一个 birth certificate 一样它是一个 从什么样的情况下面诞生，比如说我们讲后面会讲的五旬节包括它早期的发展这个教会怎么样在三十年里边你可以看到它快速的发展。第三点呢，我想路加还是有护教和澄清信仰的目的在里边，因为教会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新生的事物，是一个新生儿，路加给他一个 birth certificate， 给他一个出生证，还要告诉他是一个 legit， 是一个合法的，是一个被接纳的一样一个信仰，一个教会，一个组织。所以我们可能会看到路加经常用这样的字眼就是他是在这个不管是罗马或者世俗的眼里边，这个教会是合法，是找不出什么罪来的。当然这也都是事实，但是也反映出当时的教会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很多人对他的态度是敌视的。但是呢，实际情况是基督徒，我们这个信仰，我们这些人所做的事情是合法的，并不是要鼓动起来要推翻某个世俗的政权。所以写使徒行传也有这样的客观的作用。看这个使徒行传写作的题材呢，很显然这个是有历史传记的这样一个感觉，因为它记载了很多的人物、事件、地点，很多事情是有据可查的。所以写这样的事情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你把事件交代很具体，可能漏洞就很多，如果你没有做好你的工作，或者你所说的不是事实的话。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考古学家，我记得我看有一个英国人大概是几百年前了，他去把这个当时使徒行传里边在小亚细亚那个地方，土耳其，今天土耳其的地方这个留下的各个城市他都去看了一遍，然后写了几本，大概有四五百本，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看，而且没有图片的就讲他的一些发现，怎么样佐证使徒行传里边的准确性这个使徒行传我真的是这次读的时候真的有新的感受，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地方，时间点那个时候没有 Google， 没有 ChatGPT， 没有 Internet， 没有手机，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除了这个人可能是非常严谨的，他是一个医生以外，我想神也一直在带领。但另外一方面，除了这些历史，他并不是仅仅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对吧？好像一个清单一样这个吴小静今天早上起来以后喝的咖啡，吃的这个鸡蛋然后中午去这个早上去教会晚上怎么怎么样，他不是这样的一个清单。他除了记载了这些重要的人物、地点、历史事件以外，他还要再讲一个更深的东西，还有他自己的神学的主题在里边。所以我们也会提到说，比如说他里面讲到这个主耶稣到底是谁，所以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都在为主耶稣做见证，见证什么？见证耶稣的身份，还见证什么？见证耶稣并没有仅仅死了而已，而且他复活了。他的这个神学历史观、神学这个主题里面还要讲，他要特别为教会讲这个教会的发展，教会从哪来？他要特别讲到圣灵的作用。主耶稣不在了，使徒行传里边就讲主耶稣升天以后留下的这个圣灵，所以你看到他记载里边，每当有圣灵出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能力的这个赐下。或者是有教会事工的改变，整个这个甚至有的时候是历史被改变，所以说它是一个历史的著作，不错，但是神学性也是非常的明显，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往下面看一下关于这个路加福音是作者的佐证我们提到他这个使徒行传是路加的真的是老了这个为什么说是路加？因为呢，它跟路加福音实际上是有类似的序言部分，所以它是路加福音的一个续集前面提到这个提阿非罗，然后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边，他写作的时候， 一直都是用他们或者第三人称介绍这个这群人，但是到十六章第十节的时候就开始提到说我们啊，我们他往往是指他跟保罗一起怎么样怎么样。二十节很多的地方就逐步的就开始他好像把他跟保罗一起做这个一起的一些行程就有记录下来，所以这个我们呢就把自己带进去了。那我们如果说看是谁是保罗的同工，那个作者一定是跟保罗有亲身经历的，对不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写的那么具体啊。你甚至看说最后一章，他当他们坐船去罗马要过去的时候，那个记载了那么仔细的东西，不是亲眼所见，不可能啊写的那么仔细的。所以这个作者一定是保罗的同工，并且是非常亲密的人，不是说跟他八竿子打不着，仅仅是听说而已。在别的书信里边，腓利门、哥罗西和提摩太后书里边，我这边给出参数的经文都讲到说，路加比如说在哥罗西里边保罗就这样说，说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路加一定是跟他在一起才能跟他问安嘛。那你如果去看在使徒行传里边，当他提到很多别的同工的时候，很多人都提了名字，提摩太、希拉、巴拉巴这些人都有提，唯独没有提路加，谁会这么干呢？如果是你自己写的话，你恐怕就不大会讲你自己。所以我们由此相信路加是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并且当然在比我们更早的初期的那些主教呀那些人，他们对史料的认识可能更多，他们也确认这个路加是作者，所以这一点我想不会有什么怀疑哈。那提到使徒行传呢跟路加福音这样有关系，我就想说他这个连接是非常非常紧的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说，提阿菲洛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呢，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任的日子为止，还讲到开头到结尾。你再看看路加福音的开头跟结尾，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就讲到说提阿菲洛大人啊，好多人写了很多事情，那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把这事情写清楚，详细考察了，这个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序言部分。最后路加福音24章的时候就讲到耶稣对门徒的这个嘱咐，他说是你们是这些事情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当然指的是圣灵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从上面来的能力，然后呢主耶稣祝福了以后就升上天去了。所以是很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的这个这个关系在里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代背景啊，这个我刚刚提到说这件事情使徒行传记载了30年的时间，大概就从主耶稣被定开始，对吧？主后30年，主耶稣出生的那个，我们知道这个公元的纪年并主耶稣并不是第一公元一年出生的哈，这个是有一些历史有一些认识，所以说他虽然是33岁被钉十字架，但是这个纪年时间是公元主后30年。主耶稣当然大家还记得他什么时间受难的，他被钉十字架是一个逾越节的前夕，对吧？那个礼拜五，然后呢他在这个逾越节当天这样3天后复活，然后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记载主耶稣复活了以后啊，用40天的时间向大家显现，40天以后升天，这个是这个今天第一章1到11节里面记载的。所以这样算的话大概有10天的时间这个使徒在耶路撒冷在那边等的时候，等了大概有10天的时间，然后就发生这个五旬节这件事情啊，圣灵降临了，所以在第二章里会讲到这一点。然后这个在第7章的时候就会讲到 Steven 的这个殉道啊， Steven 是其中一个执事，在第7章的时候，然后呢第9章就会讲到扫罗这个人是个什么人，他原来是迫害基督教的基督徒的人啊，他怎么样在去大马色的这个路上遇到耶稣，由他讲到他的改变，然后在保罗在改变之后3年之后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就讲到在第9章里边 在主后四十多年的时候就讲到，四十三年的四十年就讲到雅各是殉道，然后呢保罗第二次到耶路撒冷，十三节开始就会讲到保罗第一次宣教啊，在从安提阿开始啊，第一个教会的安提阿那边，然后到十五章的时候讲到耶路撒冷大会，然后第二次宣教开始啊，怎么样从耶路撒冷啊安提阿啊开始往亚细亚那边走啊，土耳其那边啊，到后面第五公元主后五十年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花了大概有十八个月的时间，然后之后又在以弗所花了大概有两年的时间，然后第三次宣教就开始哈。啊，到五十几年的时候，五十四年的时候，他在以弗所在那边传道啊，然后五十五十六的时候在马其顿，然后在哥林多又待。到最后保罗被囚的时候是57年59年，在腓斯都那边受审，然后最后到罗马。那保罗被囚于罗马大概在那边待了两年的时间啊，最后64年的时候跟彼得一起啊这样殉道。那这个使徒行传记载的这些事件是有一些历史的背景，我们再回过去看的话，这个主耶稣升天的那个时候呢，大家都记得啊，他当时被审是谁在审他的啊？一个是比拉多，一个是希律啊，这俩人在把这个踢皮球。当时比拉多的职务呢是所谓犹太行省的巡抚啊，大概是主管这个行省的这个主要官员。这希律是希律王朝的一个王了啊，据说大希律下面有四个，分了四个王朝，这其中这个希律安提帕斯是跟这个比拉多同时，他当时掌管的地方比较小一点啊，好像是比如说加利利那个地方就归他管啊。比拉多当时就在跟这个审判耶稣的时候啊，就会跟他有一些这个交集的地方。这个是当时在犹太地区。罗马那个时候呢，一个皇帝叫提比留，这个人在统治。这个人据说当时他还算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一点的一个皇帝。主后37年的时候，罗马换了一个皇帝，叫卡利古拉啊，这个中文他们怎么翻译的啊？这个人呢是非常残暴的一个人啊，就是杀人如麻，是很糟糕的一个人。然后呢，他们这个跟犹太人的关系是比较差的这段时间啊，在40多年的时候，他们这个又换了一个皇帝叫格老丢啊，这个中文翻译叫 Claudius Caesar。这个人呢，从41年开始，那段时间这个。希律也换了啊，那个不是这个犹太地区也换了一个这个王，叫这个是希律一世，叫希律亚基伯一世，是犹太地区的王。在主后49年的时候呢，就是保罗第二次宣教开始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 Claudius 这个罗马皇帝开始把犹太人从罗马下面赶出去啊，已经对这个。犹太人有关系非常非常紧张。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希律那个王朝又换了一个王啊，这是他们的二世。那个时候他负责管理是犹太以北方的那些地区啊，这个犹太行省呢还是有个行省，那个时候就是菲利斯后来做他犹太行省的巡抚，包括后来换成了菲斯都。有趣的是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在18章的时候就讲到保罗在哥林多，然后有人找他的麻烦，要控告他那个时候有一个我这边记载叫加流，他是在亚该亚，就是负责小亚细亚那个地方的这个行政管理的这个人，他叫方伯啊，那当然可能就是那个地方的行政总还是代替罗马行使权力在那边。这个人还是有一点历史背景了哈，这个发现这个人呢是罗马比较出名的，有个人叫塞内卡尔啊，他是一个哲学家啊，非常他是甚至说可能是创了一个流派，哲学一个流派。他的弟弟啊，他们当然是在罗马的时候在皇帝跟前是非常受重视的，特别是塞内卡尔呢，他后来是他是尼禄的 mentor 啊，他是尼禄的老师。他的这个弟弟呢，当时在这个地方管这个小亚细亚这一区，他叫加流啊，当然是翻译的名字。所以说《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很多的人和事， 非常非常的这个仔细的这个记载。后来就这个菲利斯就做了犹太的巡抚，这个时候当然还是 Claudius 这个人是在当这个皇帝，罗马的皇帝。尼禄呢是从54主后54年开始一直做到68年。尼禄当然都知道后来是迫害这个基督教的这样一个人啊，保罗、彼得很多的使徒都死在他的手上。后面这个当我们讲到保罗在被抓了以后做很多的辩护的时候，一个是在被审的时候，一个是这个菲利斯，然后菲斯都，然后还有一个亚基伯王啊，在啊跟这个一起来审这个审保罗。这个尼禄当然在大火之后迫害64年的时候迫害基督徒啊，这个时候彼得跟圣保罗就殉道了啊。在70年的时候，罗马跟犹太战争啊，那个时候犹太战争开始就把这个耶路撒冷就攻陷了。我们提到说为什么觉得使徒行传的写作的时间应该是62年左右呢？因为你如果看第28章的时候有一点没有写完的感觉，就讲到保罗在罗马那边，其实他虽然是被囚禁，但实际上是软禁的，他是可以有两年的时间是可以自由的给别人在传福音，给罗马城的犹太人外邦人传福音的，而且果效非常非常大。所以有人把保罗去罗马这个过程也称为他的第四次的宣教。未完待续的意思是什么？是当他在那边就没有写完，没有交代保罗的结局啊。保罗实际上在64年是遇难的，因为有别的历史的这个著作所以由此可以推测这使徒行传应该是早于64年的并且他也没有提到，比如说没有提到这个大火尼禄的迫害，没有提到这个70年这个圣殿被毁这些事情都没有提，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时间点。这个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时代背景呢？我在想说教会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在这个背景下面出现一定会跟这个时代发生一些碰撞，一些冲击。在主后30年，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是被犹太人钉了十字架，虽然是比拉多审判的这个主耶稣这个我们这个信仰这个福音在犹太地区已经激起了一些这个冲突在里边。我们后面看使徒行传里边，每当保罗或者彼得提到说你们这些人指犹太人把主耶稣把这样一个义人钉了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反应都是他们非常的愤怒犹太人的反应，工会的领袖的反应非常的嫉妒。愤怒是什么呢？是说我们这使徒讲他们做的这样一件恶的事情，把一个好人当着一个坏人钉在十字架上，好像犹太人的老祖宗一样犹太人老祖宗一直都是杀害先知的所以说你们一贯如此他们也嫉妒。为什么呢？教会的成长非常非常快这个人当使徒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很多人都愿意听甚至在别的地方聚集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愿意跟随他们。所以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新兴的基督教虽然看似从犹太教出来，但是对他们构成了威胁甚至是一个生存的威胁。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当时这样一个背景。但是这个基督教虽然我们知道路加这边想要为基督教的这个合法性做一些辩护，在世俗的政权里面眼里面，罗马人眼里面呢也是一个危险的一个对象每次当骚乱发生的时候好几个地方都会罗马的当政的人可能会在想说这个跟之前哪儿比如说埃及发生的某一个骚乱是不是有关系。所以基督教也是被罗马政权看作是一个不安定的，是一个不熟悉一个新生的一个危险的一个因素在里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会所面临当时这个发展。今天我们看到教会在这三十里面那么快速的成长，甚至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基督教在全世界的影响是多么的不容易，是在几股力量的敌视之下看到的。所以我们不能忘记这之后这个信仰的传承到今天这一天，不是靠哪一个人有高风亮节非常的能干非常有能力，一定是神在这边安排历史啊。我也想交代一下这个历史的背景啊，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边，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发展呢，非常非常奇特啊。选择这个地方，一开始当然是在耶路撒冷啊，主耶稣在那边。然后这个福音呢，就你会看到，首先就记载了很多这个地方，记到撒玛利亚啊，正是照主耶稣吩咐的，是要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发生的呢？从耶路撒冷出发到安提阿教会，我这边有安提阿嘛，有这个红点这个地方，我能用这个是不是啊？对安提阿这边其实是有两个安提阿了，这个安提阿是一个将军啊，是一个很著名的，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将军，他们建立这个用这个人的用这个地名来纪念这个人。第一个教会产生就是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这片是叙利亚，然后另外一个安提阿是比西底的安提阿。所以教会这个福音的传承啊，这个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啊，一路向北到撒玛利亚，然后到安提阿，然后往西到亚细亚这边以弗所加拉太这个地区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这个地方。到后面保罗的就开始进入欧洲这个地方比如说腓立比这部分属于这个马其顿这个地方，然后从腓立比到帖撒罗尼迦，然后往下走到雅典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里边就记载了非常著名的，在雅典那个地方碰到两个这个哲学流派一个是这个 Stoics， 还有一个是Epicurus， 这两个这个哲学流派的人在雅典那个跟别人在那保罗跟他们争论的。讲到在哥林多他在那边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然后到最后第上罗马的时候，保罗实际上是从耶路撒冷被捕然后就坐船一路走费了千辛万苦赶到罗马，一路这个路程大概是什么样的，我试着给大家描绘一下。一开始到什么西顿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推罗西顿这个地方这个是在以色列这个附近，在迦南那边，然后绕着居北路，这个居北路大概是什么嘛？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去 Cyprus 塞浦路斯这个地方，我想可能是不是有人去地中海这边坐过 cruise， 有谁去过的吗？有没有人去过这地方？很熟悉的可以给我介绍一下。我没有人去过哈，下次如果在地方可以坐船可以试试看，可体会一下这个保罗当时行程的艰难他这个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这一个岛，然后这个克里特是下一个岛然后后来他最后不是船失事了嘛？失事就跑到这个马耳他这个地方来，然后当他要去罗马的话，他要从马耳他这个地方又是坐船，然后穿过这个狭窄的地方跑到最后到了罗马。这个书信在里面记载这些地方呀，很多这种地名，然后有些地名还是重复出现的实在是非常非常复杂而花了点时间到这个Google Earth 里面去找了一下这些地名今天还在不在我自己个人感觉就是这个路加的记载实在是详细又非常的丰富我自己脑子觉得不够使，要把这些地方都搞出来的话，后面等我们到具体章节的时候，可能试着要把这些不同的地方都画出路径来，跟大家一起来走一遍，看看这个保罗当初都经历了什么。其中还有在刚开始的时候，不光有保罗了，还有这个彼得呀，包括腓力啊，腓力是他的这个腓力本身是个 居比路人是塞浦路斯的那个敌人，但是呢他传福音的地方就是他的本营好像是在该萨利亚Caesarion 啊，这个叫该萨利亚啊，不是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啊。彼得呢，就比如说后面提到彼得是他会彼得讲到这个吕大呀约帕呀，是大概在耶路撒冷以西的这个地方。如果你看这些地方的时候，你发现有没有什么特点？大家觉得这些地方都有些什么特点在里头？我发现很多都是港口城市，是不是？都是在海边上，很多是港口，比如说格林多呀是一个港口，对不对？在克里特马耳他，当然那个是岛，那个是没办法的。居比路也是一个岛，然后这个这些港口像安提亚这些地方都是当时的贸易的交通要道啊，所以如果那个时候靠骑个驴走这么远的地方的话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很困难的。所以保罗呀那个时候他们坐船就去了很多这些不同的地方。这些地理呢还有一个特点，为什么要讲它呢？就是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的话，基本上耶稣从哪儿开始传福音的？叙利亚那个地方，是不是在加利利那个地方啊？是从那边开始那他最后的地点在哪？ last moment 是在哪？在耶路撒冷好像如果是没有这个使徒行传的话，这个地理位置就是从别的地方，从外邦人的地方，从加利利的地方到耶路撒冷就结束了。使徒行传好像是刚好相反的一个路径，而且是更远的路径，是吧？他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呢往撒玛利亚那个地方，然后最终呢就到了罗马帝国的核心。罗马帝国这个对当时疆土是非常非常广的所以如果我们说想要画一条这个同心圆的话，你可以看出来大概耶路撒冷是你的中心，然后呢开始往安提阿，然后往小亚细亚、以弗所、哥林多、加拉太这些地方，然后往欧洲，一就这样好像一层一层的往外拓展所以从地理位置上讲可以说是从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向外辐射的这样一个过程。短短30年里边教会就成长得非常非常快福音呢就在地理上发生一个这样一个转变，原来由犹太人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犹太教变成了一个普世的这样一个救恩，然后外邦人罗马帝国的人也有机会可以接受到这个福音，所以就有这样一个在地理上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我不知道大家在这边有没有什么有问题吗？正好我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往下看啊，我们看说知道这些地方，知道有一些事情，知道一些时间有什么用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我想在除了历史上的价值以外，在神学上面使徒行传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你比如说我把圣经上把这个使徒行传拿掉，我们就发现我们的信仰不完整。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刚刚提到路加福音，对不对？结束了以后耶稣升天了， so what? 耶稣不在这边了。在使徒行传就告诉说耶稣把圣灵降下来了，耶稣今天通过教会来牧养我们，通过圣灵来成就他的事情，所以这个他的神学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更如果说没有使徒行传，你也可能会发现保罗的书信就有一些问题了。那保罗到底是谁？他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采纳说他写的这个教训我们还要去遵守呢？我们为什么？所以在使徒行传实际上是确立了保罗，我们通过这个教会发展确立了保罗的这个历史地位在里边，所以对保罗的这些书信里边他有这样一个基础没有这个连接的话就断掉了。好，我们回到这个关于在使徒行传里边建立的耶稣是基督这一点，耶稣是基督这一点，当他在世的时候就多次的被人见证，对不对？耶稣行了神迹在被受洗的时候 受洗的时候，这个神灵降到他是像鸽子一样啊，有圣灵跟这个神啊为他来做见证。使徒行传里边我们提到的，他很重要一点就是要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在第二章里面，彼得就说了，他是讲这个，因为这个圣灵降下来以后，别人觉得很惊奇，他就跟他说：“你不要惊奇，那个你们钉在十字架的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犹太人当然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是弥赛亚，是受膏者，是一个主，是一个救主。在第十章里边，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福音赐给以色列人。在第五章里边，他们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断叫人传耶稣基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所以使徒行传里边在通过不同的讲道也好，或者是旁白也好，不停的在重复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是基督，耶稣也复活了。他讲的说耶稣是儿子，我就不念了。这边讲到很多地方都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比如说腓力给那个太监啊传福音的时候，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的信仰今天说我们信的是什么，有什么根据呢？除了有保罗书信的根据，除了有旧约的根据，有四福音的根据，使徒行传里边通过圣灵的见证、使徒的见证、神迹奇事的见证，通过历史的见证也在里边，也是 establish 他是基督，也讲到他是这个耶稣，不是一个没有历史传承的，是在旧约里边就已经预表了的这样一个大卫的后裔，照着神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所以说他这个我们的信仰是跟神启示的应许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斯蒂凡也好，保罗也好，每次要为我们的信仰做见证的时候，一定要回到很远很远，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一定会走到的，因为我们这个信仰是有这样的连续性。又讲到他是圣洁公义的哈，这个主耶稣是圣洁公义，讲到主耶稣他是一个君王，是救主啊，这个也是彼得说的，又讲到斯蒂芬说他是一位先知，好像摩西一样啊，以色列人非常熟悉摩西是谁，斯蒂芬就说：“哎，你这个这个拿撒勒人被你们钉死的，他呢也是像摩西一样的这样一位先知。”使徒行传那边除了讲耶稣基督是谁以外，当然讲了很多关于救恩。那这个福音的意思就是要把救恩让别人悔改接受，相信主耶稣可以接受到这个救恩。当然提到有圣灵，对吧？也可以接受圣灵。但是我觉得这个救恩，我自己个人理解呢，又跟别的地方又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有这个所谓的唯一性跟普世性啊。先讲这个唯一性好了。这个彼得在第四章的时候就讲到说，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今天我们出去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别人会 challenge 你，对不对？他会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嘛，你们去罗马，我们也去了。”为什么不是佛教？为什么不是伊斯兰教？为什么不是别的？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权威性，相信圣经的真实性，彼得说了，除他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而圣经上记载那么多神迹，使徒行传里边、新约里边，有哪一个神迹不是借着耶稣的名呢？是借着魏小静的名可以成这样的神迹吗？不是。是亚波罗吗？是保罗吗？甚至你看到有很多人去拜保罗，对不对？不是耶稣的名。所以这个救恩是有唯一性的，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可以找一个替代的东西在里面来代替它。那另外就是普世性，我想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这一点旧约里面记得非常清楚，就不需要再重复。但是关于外邦人也可以得这个救恩的事情，在使徒行传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具体清晰的作为一个条文写下来的啊，当然你在别的地方都可以讲到神的预言，外邦人也可以见到，成为这个外邦人也可以见到神的光，对不对？ 都别的地方都有提到这件事情，但是在使徒行传在十五章里面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就把这个固定下来了，这个外邦人也可以得救恩，你我也可以得救恩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圣灵啊，这个从数字上讲，有人说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圣灵在后面是看不见的手啊。你从数字上看，有64可以提到圣灵，那这个圣灵呢，不是好像没有关联，他讲的是在耶路撒冷等到那个是天父赐下来的这样一个圣灵啊，是要等这个圣灵降临下来的啊。啊，这个圣灵也是跟耶稣有关系的，在16章7节他就说耶稣的灵不允许，这个圣灵不是独立于耶稣，他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由此可以看这个圣灵他是三位一体的这个其中一个位格啊，这个圣灵的这个位格，我记得上一次我讲的时候我也讲了，对圣灵的理解我还是非常非常肤浅，还是很多时候不能理解，但是我就觉得很珍贵的一点，他讲说圣灵是有他这样一个独特的位格在里边，圣灵是可以被欺哄被试探的啊，就讲到那个亚拉尼亚他们奉献的事情的时候就讲到他们去欺哄他，所以圣灵似乎有一个人格在里边啊，使徒行传里边这样的记载也是对这个神学，是我们后世那些神学观念啊，这个都是提供一个基础在里头啊，当然圣灵下来主要的能是帮助我们有能力，圣灵催生了教会，教会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没有这个五旬节的话就没有根了，圣灵有洁净的能力，圣灵当然有很多的启示的能力啊，使徒行传里面讲了很多圣灵怎么样启示怎么样带领加上恩赐，那圣灵第一次下来的时候大家就可以讲方言啊，顺便说一句，给大家讲方言的这个能力是有目的的哈，圣灵什么时候给你能力了，你可能会想一想说是什么目的，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恩赐有这样的才能，在座的各位觉得谁觉得自己没有恩赐的没有恩赐才能的举手，有没有人都有，每个人都有，今天这个巴勒姐讲的每个人24小时每个人都有能力的，这个圣灵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我们要善用它哈，圣灵也带领福音的走向，当你祷告的时候可能里面就有一句话说，在圣经那一句话，或者神向你说话，那个向你说话的就是圣灵的声音在那边，所以在使徒行传就讲了这个腓力怎么样去向这个太监传福音啊，彼得怎么样去哥林流去给外邦人这个百夫长传福音，还讲到这个在使徒保罗跟巴拉巴出去的时候圣灵怎么样pivot 然后改一下方向啊，他们人有一个想法他会改变我们的想法，谈一谈教会，当然这个使徒行传对教会的这个身份这个合法性改了章子了，是有这个 certificate 在里头，这个教会呢跟以色列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它是有延续性的，如果你去读这个旧约里边有很多先知的预言讲到这个将来的这个情况教会，当然我们今天教会跟犹太人不是在一起的对不对但是在起初的时候彼得约翰这俩经常在一起，会经常到犹太人的这个圣殿里面去聚会这个记载太多了，甚至包括后来保罗巴拉巴当他们出去到别的地方的时候他也先去犹太人的会堂，所以这个教会起初使徒们在拓展工作的时候基本还都是从圣殿开始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也讲到要保留犹太的一部分的这样在习俗犹太教的习俗，所以从上面也能看到有一些延续性，包括今天我们如果我们看我们教会虽然我们聚会的方式不一样了，可是跟犹太教的这个有些地方我们能看起来还是挺亲切的啊。但另外呢它又有所谓的非延续性或者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变化，变化是什么呢，就是从13章46节开始保罗当他的向犹太人传福音遇到 阻拦的时候，他就给犹太人说你们拒绝，那我们要给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在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独立的向外邦人传福音这样的事工。所以教会跟以色列跟犹太人这样的关系呢，是有这样历史的这样一个传承，那又有一些变化在里面。那教会是耶稣的心腹，是新以色列人哈，是按照神的心意而生的，是被圣灵充满的。我觉得有一点这个非常令我们欣慰的是，在教会里面不是只有长老执事或者传道人才有圣灵，你我都有圣灵。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圣灵跟我们同在。我们祷告的是圣灵会跟我们讲话，我们软弱的是圣灵会鼓励我们。不管你是有才能有钱，还是没有才能没有钱的人无才无势的人，普通人，你也是有圣灵在里面的。而且这个圣灵呢，不是一个暂时的旧约里面经常讲的说，神要使用某一个人时，暂时给他一个圣灵，对不对？还记得那个这个参孙，对不对？力气很大，有圣灵充满，最后圣灵离开他了。我们的这个教会今天这个圣灵是跟我们藏在一起的。教会呢可以说是两件事情之间一方面就是这个耶稣时代就比如说福音那个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在地上那个时代，包括主耶稣再来的时代我们前面提到福音路加福音最后说他会那个天使给使徒说他还会再回来的时候，在这两件事件之间就称为所谓的教会的时代主耶稣再来是什么时候？就是神国的开始神国的这个在地上的统治的开始。在这件事情来之前，我们教会的事工是一个彩排好像是一个 rehearsal，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人的角色都是为这个将来来做预备。使徒行传记载了教会的拓展这个教会是非常的 dynamic， 30年之久如果用那个今天的观点来看的话，可能跟什么人工智能呀、互联网呀，或者是这个 mobile 这个移动通信的这些技术比的话，不差这个也是一个迅速的扩张。这个彼得从在那个五旬节之后，他讲到那一次就有3000人信主，后面在第四章就提到有5000人，后面有很多的神的道兴旺起来，在外邦的地方，犹太、加利利，甚至到最后在罗马在这个保罗在监狱里边这个禁足都可以被他传福音被受洗了甚至到罗马的地方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教会在人数上拓展是非常快的。另外一方面在地域上，是吧？我们前面提到地理的环境的时候，就讲到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罗马帝国的中心，就是罗马城。所以在地域上也是这样快速的拓展在里边。我这可能比较小，不知道大家这个原谅一下下次具体讲到经文的时候就把它放大一点。所以这个使徒行传里边我们提到的神学的主题，我们提到圣灵，提到教会，提到主耶稣所以这个神学主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们今天信仰是一个基础性的东西在里面。那这个简介这一部分就到这儿就结束了，前面就是讲了这个关于使徒行传一个总体的这样一个概述。那今天我们就不讲具体经文了，但是我会把这个大致的内容跟大家稍微走一下，看看说28章经文到底有哪些事情大家有个印象，然后从下礼拜开始的时候我们来过经文哈。28章的经文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可以说是比较简单的分法就是按地理位置来分第一个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8章第3节就讲这个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福音的工作的见证，比如说在第一章里边又有序言，然后他们在那等，在耶路撒冷等，然后圣灵来了，五旬节来了，然后彼得的讲道，然后彼得讲完道以后群众的回应，我们提到的5000人信主，然后第3章开始教会就开始增长了这个 彼得有这个医治瘸腿的啊，后面会讲到说在啊这个美门啊，这个 Beautiful Gate， 哈哈，这个所罗门廊那个地方会有这个医治一个瘸腿的啊，在这个当时的犹太人说，哎，这个生来就瘸腿的人怎么能走了？就很好奇的就问彼得跟他的这个同工，那彼得呢就有一篇讲道在那边。这个讲道完了以后，就会有很多的这个产生的反应。第四章的时候反应啊，然后教会开始真正好像有个教会生活开始，从第四章的末尾的时候就讲到说，哎，大家这个房屋公用了，很多人把田地卖了，然后教会里面没有人有缺乏的。继续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施工里边，从第五章就开始就剧情稍微有一点发展了，不是那么顺利了啊！你看，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连续剧之类的哈？不可能是好人一直都赢的。那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发展也是不是一帆风顺的啊？就会发现，虽然一开始人数很增长，好像很产生很大作用，但是呢，就开始会面临了困难啊。其中经文写得清楚的，大祭司和撒都该人就有在公会就开始逼迫使徒了。撒都该人大家都知道，他们不相信复活的，所以他们就会对彼得讲这个耶稣复活非常非常的反感，很恼怒哈。当我们自己的这个一直相信的东西被挑战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态度，会非常的恼怒啊。这边第七章开始就讲到 Steven 就进入这个里边，很短，但 Steven 在里边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篇讲道，在里边有殉道。所以这个地方到这边呢，就是从 Steven 开始逼迫就开始了啊。Steven 被别人用石头打死了，然后开始呢这个迫害就蔓延开来了，不光是说一个人一件事情这样子，而是全教会开始被逼迫啊。逼迫的结果就是人就会散开，对吧？不可能真，所以就会向不同地方都去啊，去这个一个带来的后果就是这个福音啊反而被传开了，因为这些人都散开来了。在犹太地撒玛利亚叙利亚呢这个地方，这个福音就开始了啊。首先就讲到腓力这个人啊，腓力我们知道他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早期的这个门徒，他对外邦人的传福音啊，在撒玛利亚，在然后在这个向这个太监传福音，然后就这个扫罗的改变啊，扫罗碰到耶稣以后，扫罗的改变，然后这提到在这个地方也提到彼得的事工有些外展啊。我们提到这个约帕和吕大那个地方，他向外邦人哥林流传福音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几次的跟这个神有一些交这 interaction 在里面啊。每次说我不能去外邦人，或者是不能吃那些不干净的时候，大家记得有三次的神向他显现啊，所以有这个事工在外邦人这样发展，这样一个事件发展在这个时间。然后在安提阿那边就会这个福音就变成逐步的成为一个耶路撒冷之外的第二个中心，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中心。后面到这个另外一个在小亚细亚，在欧洲这边就开始保罗的宣教了。保罗的这个第一次宣教是从安提阿出发，13章开始到14章他一开始跟巴罗巴一起去了一开始的这个距离不是很远如果你记得，他就是那个居比路啊，比西底的安提阿啦，以哥念的话就是那地方叫 Iconia， 就还有就路斯的那个距离，离这个耶路撒冷还不算是很远，是第一次宣教的这个时间。然后就会有耶路撒冷大会，15章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对外邦人的要求外邦人要求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就有这个马其顿的呼声，所以福音呢就到了这个欧洲第一站当然是腓立比，很重要的，腓立比是马其顿的这个所谓的住房的城是很重要的。然后帖撒罗尼迦在雅典的这个福音的地方第三次宣教，以弗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记了很多的事情在里边两年的时间讲到这个银匠呀这些引发的暴乱呀，到最后第20章的时候，保罗把以弗所那个地方的长老，他讲了一个非常令人 伤心感动的讲章在里面，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就是其中就提到说，经文是这样说的，最让他们感到悲伤的就是保罗是最他最后以后再见不到他了，就大概这个意思了。所以保罗的这个告别跟以斯所的告别，然后就讲到保罗被囚然后上罗马这个过程，我们前面提到一开始在耶路撒冷被捕呀，然后跟千夫长啊百夫长跟这个千夫长有一些这个自述啊，会有这样的这个讲到，然后讲到有人要犹太人要谋杀他在罗马的官员里面，菲利斯、菲斯都、亚基伯王跟前的这样的自辩到最后他怎么样乘船到罗马。所以28章的经文就很多的人事物很多的讲到，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很多篇的讲到，有人说可能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讲到，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有彼得的讲到，这个保罗也至少有三次，然后哥林不是 Steven 也有讲到每次有神迹以后神迹奇事以后有讲到这个百姓怎么样惊奇，然后就会有使徒或者是彼得或者谁去为这个事情讲到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著作，但是又有非常深刻的神学历史，又是跟我们圣经里面别的书本都有联系的，所以我也是非常look forward 我们一起来，我们还有14的时间，我们看看从这里边我们能不能学到新的东西，能不能在对我们自己的信仰有一些比较好一点的了解，知道我们自己信仰的过去也能够更好的实践吧。那我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好吗？主要我们自己的口是有限的自己的眼光是有限的，但主你的国度是无限的你几千年前你就把救恩赐给这些人，这个救恩今天仍然是有能力有果效，这个主耶稣的名字仍然是我们可以依靠，这个圣灵的工作也还在继续，所以就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间求你就天天跟我们一起来行走用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不管是在教会里边还是在外面，不管是在人前面还是别人看不到的地方，都有能力都有见证，我们所做的所说的让人知道这个就是从起初开始在安提阿的一样的那样的基督徒，是跟随你的人，求主继续的祝福我们加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